萧长定，那萧长定他已经当牧师了。我们从有头发到白头发，有头发到没头发，我们还是在主里面相聚哈，这是最喜乐的，这是最喜乐的时刻。那我今天我就不需要领诗歌，因为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不需要带诗歌哈。因为冯恩林他帮我们选了好几首诗歌，那也许我们就清唱哈。OK， 还是怎么样？我们先看一次经文，我们就开始。If you need a translation, there's a earphone in the back. Jerry is going to translate for you. 平常我们礼拜五晚上这边都是英文聚会，两组英文聚会，一个是青少年，这边是 young adults， 他们都是用英文的。我们翻到何西雅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何西雅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念，就念一节。十二章第六节，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六节 ，Hosea chapter 12 verse 6，翻到了吗？翻到，我们同声来念，好吧？就一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再一次，好不好？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走在主你自己那自由低下的路上，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喜乐。主，我们聚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赞美你，主，我们还是要歌颂你，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要归向你，我们也是在这边要等候主你自己。主，借着诗歌，借着分享，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往前。主，更是我们也愿意，也是把这福音带到每个角落，特别是我们的同胞在中国那边远方的地方。主，我们知道他们也需要你，也需要这福音。所以我们就求你借着今天晚上我们交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在中国那边的需要，你的施工以及如何我们能够配合的上去。主，我们仰望你，因为今天晚上的聚集是喜乐的，是被你祝福的，是满有圣灵同在的。我们这样祷告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要发下去，
我一共印了30张，所以不够的话可以再去印。
一首诗歌跟大家，这是我大概在中国过去的。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好像大家都跟得很快啊，那我们就继续的唱它两遍啊。当我们人生向前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敢再踏下面的一步？那我们这人生通常我们走的时候都是跟着我们过去的背景向前走。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敢再走向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脚步。所以今天要有人跟你说，你今天学成了，功课也学完了，也毕业了，你要不要到中国去做事？你可能一下子心里会不知道怎么办。对，你可能会拼命的祷告，可是还是不晓得到底怎么样去做，是啊。 可是要是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可以信靠他，那我们这个步反而就敢走下去，我们这个路就敢走下去。那我们今天要说，在年轻的小朋友们、弟兄姐妹，你们要看到你们人生说，我怎么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我怎么知道要找这个工作，我怎么知道要搬离我的家，我怎么知道我要找我的伴侣，你敢走吗？神或许跟你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要另外一个方法，你说这个我从来没做过，你信得过神的带领吗？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主，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敢向前，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在旁边一直的跟着我们同行，不管是走过高山深谷，有难处或顺境，他都在我们旁边。我们认识不认识这个主，你要是认识他，这是你最大的祝福，因为他是那是充满万有所充满，他是一切的一切，你越认识他，你是一辈子的享受，永远认识不完，总是新的东西在你面前。主的生命一直的成为我们的生命，一直的在让我们看到他的完美，他的爱，我们就敢走敢向前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勇敢的人不是一个胆怯的人我们再来唱一次这个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不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晨曦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下面问说冯文林站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什么那我想我就很快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到底我最近在做什么我想认识 我比较久的人大概就晓得说我高中是在这里念的就在 Kansas City， 那大学呢到 Missouri 去念，以后做了一下事以后就到了 Texas A&M， 就跟着Robert 就成了一起服侍一起同学在学校里那这一生要走下来，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昨天跟王国平也这边谈我们好久以前的事情那这都是我们一生所走过的。那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加入了 AT&T， 那 AT&T 我是加入他的工厂，工厂是叫做 Western Electric， 专门是做生产这个集成电路的 那我学的是化工，那从化工进入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比较少这样的人。那当时进去也是觉得很好奇啊，化工应该是做很大的东西，盖工厂。哎，我去做这个小的东西，微电子，那看不见的东西啊，用化学的方法去怎么把它做成。所以当时就加入了这个 AT&T， 在里面就开始做一些这个生产过程处理的这些这个工程师啊。那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叫做 epitaxy 啊，那就是在一个石头，你知道石头沙子，我们是叫做二氧化硅这个东西啊 ，silicon dioxide。silicon dioxide 你把它提炼以后就变成 silicon， 就变成硅，金属硅。silicon 以后你再提炼就变成这个 single crystal silicon， 单晶硅。单晶硅就是拿来做集成电路的材料。那我当时做就在单晶硅上面再长一层单晶硅，这叫做 epitaxy 啊。所以做的东西跟人没关系，都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看不会说话的东西，而且是跟石头做啊，硅就是玻璃，就是石头这一部分的东西。所以我就在那做这个生产处理工程就做了几年，以后我就到学校，到学校以后回去的时候，那个时代是1983年，刚好很不景气，这找工作都不好找。对，那跟那个时候也是集成电路在成长的时候，所以我又回到我的老本行，又回到 IC 制造业。那同学都很羡慕，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那我记得有几位找不到工作的，以后就读了博士，现在又比我好了啊。所以我们很难说人生怎么样的动作是对或是错，是好是坏，都在神的手中。那在回到工厂以后，我又继续的做这个 process engineer， 也还是做这一方面。那中间就做了一些怎么样把金属放在硅片上，叫做 metallization 啊。那这里面还有做一些 plasma etching， 这些都是比较专有的名词。那在那些做完以后，我又去做一些 thin film， 做这个薄膜电路方面。那这个之后就有一个机会啊，就是到了南加州去。到南加州去的时候，这个工作是做所谓的应用工程师 application engineer 啊。那这个就是说要告诉别人说我这个芯片要怎么用，你应该放在这个无线电里面，还是应该放在汽车电路里，还是应该放在这个个人电脑里面啊。那我等于是一个转一个很大的行业，从一个学化工的完全不了解电路，从工厂里面一下子变成要跟客户接触，然后要跟他们谈这个WE 的学电机工程所要谈的东西啊。那神的带领之下，我就走向这条路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你要是能知道主的话，你能认识他的话，你就晓得说他在你身上，他可以改变你，他可以让你思想知识各个方面有智慧，可以能叫你在各个行业你都可以继续向前。所以当时我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就成为一个好像对整个今天讲的话对系统非常了解的人啊。其实我以前不了解，就是我们要是讲说什么是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什么是这个 Ethernet Network System Wireless System 啊，我那时候在15、16年前对这些朗朗上口啊，好像当时变成一个蛮清楚这方面的。其实我背景不是这个，可在神的带领下，就让我很快的学习，很快的走进去啊。那在那之后，我就有机会就慢慢进到市场部，就开始做这个 IC 市场的事情啊。那在那段之间也走过了东部宾州，走到了加州。在加州的时候也是做市场部，那从市场那边就从集成电路的市场慢慢走向今天所谓 retail channel， 就走到大众化的市场啊。那时候常常跑去找谁？找沃尔玛，去找 Best Buy， 找 Circuit City， 找 Fry's， 跟他们谈什么？跟他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可以放在你这儿让大家看啊。所以你们可能记得在这些店里面有一个品牌，现在好像不那么出名了，叫做 Creative Lab， 它做 Sound Blaster 啊，这玩电脑的大概都会晓得一点，对吧？那这个品牌当时我们在做啊，怎么样把它放到市场上，放到店里面去？好，所以这是我的背景，从工厂一直走到这个大众化的市场。那在5年前， 那这个我们就听到说中国的集成电路的生产开始出现，开始一个很积极的成长。那当时就有一个公司叫做中芯国际，那我就加入了这个公司，就到了上海去。啊，那中芯国际做什么呢？中芯国际它所做的东西就有点像台积电、联电所做的，在台湾做的。那它做晶圆片，生产晶圆。啊，那去的时候有一班这个同学啊同事，以前在 AT&T 的同事，也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在那了，我们就有一个感动，说到那里一起的服侍，一起看看说在神的国度里，在中国大陆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就这样到了中国去。那这个公司它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就是都是抱着同样的心智，说怎么样到中国去能够把神见证出来。那到了中国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不是我们人手或人能够计划能做成的事。因为一个集成电路的代工厂啊，去生产这些晶圆，它少说它的成本就是4亿美金，单单一做，多的话12寸可能会到20亿美金的成本啊。那他当时中芯在上海一下就有3座工厂都要建起来，里面大家都不是说有办过大公司的经验，哎，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看神的手一步一步的带领，在中国还不成熟的环境之下，公司可以一直的向前走啊，很多项目我们以破纪录、破世界纪录的时间把它达到啊，所以蒙神保守，我们说这个公司是一个神自己在带领的公司啊。在我们有一次跟这个我的总裁张汝京先生，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在谈的时候就说，这个公司成长，别人在分析了啊，台大的教授也在分析说，到底中芯国际怎么成长。他们在分析的时候就说，在一般业界里面，一个公司成长有几个因素。第一个，你的计划好不好，你的执行力好不好。那还有第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占30%，你计划的好，你占30%你可以成功，你执行力强30%可以啊。那我们就在那边算，我们说我们的计划好像也不太好，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在里面做事的人自己晓得，是吧？我们执行力还算强啊，事情硬着要把它做出来。那第三个占40%的是什么呢？在今天在学术界的分析，他们叫做运气啊。你运气好你就起来，你运气不好你就没有。好像说人虽然在那边计划，可是这些现实中分析出来看，人的计划最多最多30%，人的努力强硬的去执行最多最多加起来60%，你还不能保证你的成功。后面有一只手在那里，40%他们叫做机会，叫做运气，我们叫做神在带领我。所以神在带领我这个公司向前，我们就向前。那这个公司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到每一个地方它一定会办一个学校在旁边来教育员工 的这个小孩子们。它还有一个特点，那今天在中国在大陆上政府也都晓得，只要我们到了那边，我们就会提出这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工厂旁边盖个教堂，把我们的主高举起来，让弟兄姐妹有地方可以去聚会，让主的名可以在那边打开。那在上海我们有一个教堂，那在那边教堂大聚会大概可以坐下800多个人，副堂小这个年轻人聚会大概也可以坐下200-300人。在成都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一块地，它是8.3华亩的地，那这块地我们准备现在在准备着要盖，已经在设计的当中，打算说建好以后可以坐下1200人。当地的弟兄跟我们说，你要建3000人的教堂，他说这里的人很多，你建了1200不够坐，可是我们觉得1200开始了。那教堂的建设我们也想到怎么样把它再给它扩大再扩大，那将来可能真的可以做到3-4千人。那这都神一步一步带领。有一位弟兄到我们的当中，他就站起来，每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会站起来介绍第一次来的人，所以他就站起来介绍他自己。介绍完了他说 SMIC， 这是我们公司的英文简称啊。他我想圣灵一下感动他，让他解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原来是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啊，他把他一下解释，他说 SMIC 我来到 SMIC 是做什么呢？ Serve my Lord in China 啊，所以很感谢神，所以 到那边的只要是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都有准备啊，我们去那边是要服侍主啊。那当时开始去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感觉说，主，我在美国这么多年，那好像在教会里也常常领诗，对，可以去那边服侍主咯啊，那我好像可以替主做一些事啦，那这些这么多弟兄大家聚在一起总是可以做一些事咯啊。到那边以后你才知道说不是我们在做事，我们去那边干什么？我们去那边去观望神所做的事啊。我们发现自己其实不能做什么，你说你能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吗？他的一个政策就可以叫你一个工厂停下来，他的一个政策就可以叫一个行业完全的兴起，这是我们的手能做的吗？啊，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边说，哦，公司不错啊，你看跟政府都谈得很好，他可以让我们在我们有一个生活园区，可以在生活园区里面可以有聚会，啊，上海的生活园区里面听说已经有20多个点在那边聚会，啊，就是星期五、星期三晚上。成都那边我们大概也有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三晚上的、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晚上、星期六的聚会、星期天的聚会也都有。那这是我们公司做得好吗？我们当然是要尽力的去做，可是这个是因为政策的问题，政策是不是我们所去做，这是神，所以神就让这些事发生，我们就在这边惊叹观看它，然后在那边享受它。所以这是刚刚吃饭的时候李弟兄也问我说，你在中国这几年学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我想我们人生每一段都在学功课，我说我好像这一段这功课越学越发现自己越没用了啊，怎么样在神面前我慢慢越看这都是神所做的而不是我所做的啊。神创造的一切，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王的心在他手中啊，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安排，历史是以他为中心，他在控制着所有，他在安排着一切。我们今天看到说整个福音的运动往中国走，然后再往西边再向前走，大家也很多人看到说这个运动还继续的向西，然后往耶路撒冷走。那有的我们当中我们就很热心的进去说我要参与，有的在一边策划，可是我们都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神在那边做，在安排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位置，我们的位置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说，主，你要我下一步做什么？我的每一步，我的每一个决定，也只能在神面前说，神，求你告诉我，指点我。啊，所以有一段经文，那在箴言第三章那里，我想大家也都很熟，对。他说什么？第三章第五节啊，我想大家可能都会背了这一段，是吧？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啊，他这边说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他不是说在几件我们人生的大事上来认定他，他讲的是一切啊，就说事情其实很小的事情都来询问耶和华。那意思好像说我这个人真的是白学了一生，为什么我学的东西都没有用了？为什么？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安排这世界要发生什么，整个的环境神在掌权，他在做，我们只能求主说，主，我们怎么样成为你的器皿让你来用，而不是说主我怎么样来帮你一些事来做一些事。我们虽然有大志想说我将来可以做什么，可是我的志气在神面前没了，只问说神你下一步要我怎么做。所以这个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当我们交给神的时候，神不会浪费他的精力跟他的计划，他 他会叫我们成为一个在他面前有用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祝福。我们这一生，你说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我想人要是现在我已经过五十了，我五十一了啊，刚刚王国平还在这边惊叹了一下啊，对啊，可我们这一生再向前走，到了八十，到了九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可能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喜乐的心。神责备不责备我们，可能成为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神在这边有没有赞许我们，成为我们这一生里面最喜悦的事情，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年轻人情绪上上下下，是不是？有的时候跌到低谷的时候很伤心，是不是？可当神的话来到我说，洪文林，我也是爱你的，哦，我的心就开了。那神有没有跟你们这样说过？肯定有。把神跟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放在心中去思想，照着他的话去行事，那这是我们心中人生的一个感叹，说这是值得的一生。要不然我们就跟摩西所说的一样，我们这一生是什么？就不一个叹息过去了，所夸的是什么？就是劳苦，没有别的。我们看过去二十年，我们说哎，我们在做的什么事，好像就辛辛苦苦的做事做事，为了什么？把小孩子好好的带大带大，能够进到学校。所以前天我昨天我还在跟艾瑞说，哎，我们可以开始安排度蜜月了啊。所以这个好像人生你要是不小心，你就掉入一个陷阱，你就在一边劳苦劳苦做事，而不知道到底自己做什么。所以我们回想回想神这一生当中怎么带领我们啊，虽然我们的年日可能只有二十岁，可能只有三十岁，可神都在带领我们。我们去数算他，我们越去数算自己的日子，越去数算神的恩典，怎么样就叫我们有智慧。我们就晓得说，神啊，你的旨意是如何的美善，我愿意完全的跟随神，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你面前，让你来带领。所以在中心就做了五年的事情，这五年当中在工厂在公司里面的同仁就看了我都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这个人怎么上海待了一年就被放到北京去了，北京待了一年又被踢回上海，上海待了一年又被送到成都去，好像来来去去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说感谢神让我又经历到不同的学习，那这些学习甚至我要放在神面前说，神，你让我在高科技走了这么长的日子，你又让我做了不同面的事情，你现在要我做什么？可能答案就是说，只不过是模拟的个性而已，是不是？那我们就在神面前等候。所以我也在学习一个等候的功课，在过这个将要来的这一个月当中，弟兄姐妹也替我祷告，因为这个月当中我在等候神。是回到中国已经五年蛮长的时间了，还是不回去啊？回去是怎么样面对这个工作？继续的五年还是继续的十年啊？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当自己有空的时候，一下子把自己化为零，重新来。为什么？因为当这句话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句话里面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他用的字叫做 understanding。 你对世界了解多少，你对这个你自己了解多少，你对的情况这些你有多少知识来分析，这都是我们的 understanding。 那假如今天我要去分析自己的话，那我说哎，那我可能要做一些生意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好像跟中国政府交道还打不错，海关也挺熟的，是吧？商检局的作风我也很懂，哎，进进出货来来去去好像可以玩一手，那这是我的 understanding， 我的知识。那是不是我应该这样去做？我站在我自己的背景上来分析我应该走哪一条路，还是我今天说我不要靠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了解， 我不再分析，而是静在那边等候神。像高弟兄 Robert 刚刚提的，他带我们大家读的圣经，我们有没有在那边等候啊？我们今天常常缺乏的是在神面前等候。为什么？世界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可以做事，你为什么不做呢？有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拿呢？我们就向前冲了。冲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就鼓掌说，这个人不错，很积极。可是我们等候的心就没了，你反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听神的吩咐来做事。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在这些日子里面，在学习当中，我们人会受到冲撞，我们人也会受到别人的称赞，有上有下，这人生是避免不了。在这时候，我们就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自己来对付我，求你自己来爱护我，我心中里面缺乏的，求你来充满，以你自己来取代。我心中的悲伤，求你来安慰。在神的眷爱之下，我们能够学习，我们在成长。第二条歌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叫做圣灵啊来充满。这是一个曲调蛮朗朗上颂的一条歌啊，里面就是说，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求圣灵来加添力量，来安慰我们，好叫我们继续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啊，来充满，感动我的心，感动我，来复兴疲倦的，加力量给软弱的。圣灵啊，圣灵来刚强，圣灵啊来安慰一切惊慌胆怯的，得安慰。纵然行过深幽谷，或是危险的道路，圣灵啊，圣灵引导我。再跟着我再唱几遍好吗？圣灵啊，来充满，感动我的心，感动我，来复兴疲倦的，加力量给软弱的。圣灵啊，圣灵来刚强，圣灵啊来安慰一切惊慌胆怯的，得安慰。纵然行过深幽谷，或是危险的道路，圣灵啊，圣灵引导我，圣灵啊来充满，感动我的心，感动我，来复兴疲倦的，加力量给软弱的。圣灵啊，圣灵来刚强，圣灵啊来安慰一切惊慌胆怯的，得安慰。
我是危险的道路，神灵啊，神灵引导我。
在我们好像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是觉得说我自己努力了很多，我旁边的人也帮助了我很多，父母的爱也一直在那边支持着我们，而且老师们或社会里面的年长的朋友们也常常给我们一些好的指引跟道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些加起来是我成功的条件，可是我们真正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一个挣扎当中，在征战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对着环境，有的时候不是对着我们预测没来的将来，我们实际上是针对着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征战。当我们心里面的征战得胜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自由，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自己很喜乐，旁边人也得到祝福的事情啊。所以这条歌里面常常我们是提醒自己，常常为自己在祷告，主，我怎么能让你来常常充满我。我们眼睛不是在看到别人，而是看自己。当我自己得自由的时候，我可以叫旁边的人也得自由，我自己得到很大的祝福的时候，我的喜乐旁边的人也可以感受到，我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心中有胆怯的时候，旁边人看到我也害怕啊。所以我们心中里面的情况，我们就常常到神面前来祈求，求他来充满，求他来扶持，求他加力量给我们，求他叫我们刚强起来，求他每一步的来引导我啊，不再是世界的知识，世界知识是旁边一个辅助的工具，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不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神面前。在圣经上有两位人士，神大大喜欢他们，爱他们，而且愿意为他们做非常大的事，叫我们都会把眼睛打开，都会吓破啊。有两位，一位是谁呢？一位是挪亚。神为他怎么样？把世界都毁掉了，只剩他一家人。你说神爱他吗？全世界神就是爱他这一家人。他做了什么事叫神这么喜欢他？还有一位人啊，是摩西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怎么对摩西说？神说，我把这些百姓都毁掉，让你再来一次，从你家里面再兴起一个民族。神愿意这样做，为了只要摩西答应，这代表他对他爱有多少。那摩西做了什么事叫神有对他有这样的心？这两个人在神面前，神给他们同样的一个评语，对他人生的结论是用同样的话啊，那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那我们就先看看摩西。我想摩西大家可能很熟，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看最后一章啊。最后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40章的时候，那我们从第16节开始，我们就会看到神对圣经上用神的话语记载他怎么样来评论这个摩西这个人，他这一生当中神用什么的话来说这个人啊。那我们在16节他就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啊。我们再看到第19节，他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3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5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7节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9节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到32节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33节，这样摩西就完了工。摩西的一生，圣经上用一句话来描写他，照耶和华所吩咐他。没有辩论，没有在那边再多思考，神说这样就是这样。我们人了解不了解，这是以后的事，有没有跟着去做，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他得到神耶和华的喜爱，得到神的眷爱，愿意把整个以色列人挪去让他存活。他跟神说不行，这样有损你的荣耀。我们再看前面，我们讲挪亚，挪亚圣经上怎么说他呢？挪亚是在前面，创世纪第六章，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看挪亚，那神怎么评他，用这句话。第六章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我就看到说，这两位伟大的人，神最可以说算是最爱的人了，愿意把整个世界拿去从他们再来一次的，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今天要是说，我们说神，我愿意交在你面前，我愿意奉献，我愿意服侍你，那我们以这两个人做榜样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小小的百分比，也蒙神的悦纳。那怎么去做？凡神所吩咐的，我们就照样去行，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思虑、自己的背景环绕着，我们走不出去。所以我们要常常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神，等候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命令，怎么来做。凡他所吩咐的，我们就照样去行。所以这一次愿意跟大家一起劝勉。我想我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长的，可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都在问神说，神，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等候，凡他所吩咐的，我们就去做，这是原则。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我们自己背景、学习、人生经历所了解的去分析，不是，就是专心的仰赖他。我想我下面有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欢，我想我们一起的来唱，就是主我愿单属你。那这首诗歌之后，我想时间上或许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那我们可以有大概一段时间问问题，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把时间再交给Robert。我们唱一首这首歌。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Thank you.
大家心中会有一些想知道的啊，好比是我在中国到底是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生活啊，所以我想我们下面一段时间可以用一个问答的方式，好不好？你们心中要是想知道哪一方面啊，你们可以提出问题，然后我来跟你们回答啊。我想这包括年轻的弟兄姐妹啊，Some of you may be still in the school, okay?And you're facing how to choose your career. Okay, should you be in U.S., should you be abroad, or should be anywhere? Okay, and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 Okay,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high tech, or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ociety? Okay, so now we're open for the question and answers. Okay. Oh, 我的家庭好。呀，听说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不认得我啊。好，那我就先从我自己的家庭开始好了哈。那我的另外一半啊，坐在这里啊，叫做 Irene 啊，你可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啊。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因为我被调来调去，所以呢，我们大概有几年就是等于是分开着住。啊，所以这他也很辛苦，所以很感谢神，我们这样子撑下去。那我他的在他的旁边，是我们的女儿啊 ，Abigail。那请 Abigail 站起来。那 Abigail 呢，是我两个小孩中的小的啊。那 Abigail 刚刚高中毕业，所以我们这次回来呢，也是带他去学校里面啊，准备他去读大学的事。所以会带他去认识一下学校，然后到时候九月初他就可以自己去读书去了啊。那个时候那我剩下的家庭那就是 Irene， 那就跟我会一起到成都去啊。那我还有一个儿子，他不在我们当中啊。那他是现在在读大三，在加州。那这是我们的一家人。那我们这一家人从哪里出来呢？是从 Kansas City 这边开始啊。那在 Kansas City 那就给你们再介绍我的爸妈啊，这个啊，是大家都应该认得，是吧？哈，那在我们这 Kansas City 成长的当中，我们兄弟姐妹有四个，所以现在姐姐在洛杉矶，妹妹现在在 Austin， 我的弟弟现在在 Houston， 啊，感谢神，都在主的里面，啊，都蒙主的眷爱，都在他保守里面，所以这是我的家庭。那当然，我的家庭旁边就有很多很多朋友了，是吧？大家都在一起成长。对，所以看到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大概过去二三十年一起成长的朋友，啊，所以这是我的家庭，啊，是就啊，今天中国是讲这个宗教自由，啊，所以宗教自由之下的话，它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是你要聚会，他用的字是聚会啊。那你要聚会的话，你必须在政府所认同的聚会点啊，这叫合法聚会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在家庭聚会，叫做非合法聚会啊。可传福音呢，这是一种交流，其实并没有人说你不能传福音啊，可是你不能强迫别人来听福音啊。所以你常常你在个人上面，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那同样的，我们也在那边也跟这个政府一到那边，我们就跟他说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需要啊。那我们提出需要是说，我们也很正当的说，我们因为很多境外的员工们，我们需要有这些聚会的地方。那同时我们也认定说这个文化是好的文化，所以站在文化的角度说， 要是说公司必须有一个公司的文化，希望员工都往这个方向，那我们希望它是这样的一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所以在这种的谈判之下，宗教局就给了我们一个牌子，叫做成都高新区聚会点。所以我们每次聚会我们就把牌子放在旁边，代表这是合法的聚会，所以这就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会借着不同的机会，好比说当新员工来的时候，那新员工的时候来，我们里面的层次就分很多。那有一块很大的一部分人群，这是我们叫做他是技术，就是操作员。那这操作员呢 ，manufacturing assistant， 那操作员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初中读完再去读中专的小孩子，就在18岁上下。那这些小孩子他们没有什么背景，绝大部分农村里面，然后到学校里，然后招聘的时候就到我们当中。到我们当中，我们有盖一个生活的园区，里面有宿舍，他们就住在宿舍里面，所以他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家人在旁边，所以来的第一天我们就非常关心的去照顾他们。那照顾他们就好比说把几十个人请到某某某的家里面，就给他们一点吃的，给他们一点用的，然后跟他们谈谈他们的心里面的想法，跟他们说他们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在这样的聚集里面，我们也就把耶稣介绍给他们。那这些小朋友他里面很单纯的有的时候他也是糊里糊涂的，或也是糊涂的单纯就在这种聚会里面，他们就说愿意接受主，然后愿意接受主语。那我们再下去，就是我们每次有聚会，我们就会请他来参加。那这种的聚会，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有的时候是请到家庭里面的聚会，有的时候是开一个课题让他们来参加。那课题里面我们会提到好比说什么是智慧，对，那我们做一个妇女应该怎么样准备自己，那这都圣经的话语，把圣经话语带出来的时候，就把神的话放在他们心中，所以慢慢他们就来聚会。那这种撒种子出去让它生长再收割带回来，它的效率大概也就是10%。好比说100个人来，你开始请他到家里来，请他在家里面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举手一举就举个30个人40个人举手了那从举手的这种角度统计的话那我们好像拍拍胸膛说中心做得不错哦，上海有2000多个 MA 接受组咯，成都大概也有70-80个了那好像都很快。可这些人到时候你再说星期天来聚会，持续的下去的100个大概10个。那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去 approach， 用关怀的角度把福音带出去给他们。那只要在我们园区里面不成文的规定，政府就不干涉可是我们要跑到街上去发福音单张，去传福音，拉着人家说你要信耶稣，政府会干涉。所以我们就是尊重个人每一个人的信仰，可是当我们的行为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让他们来羡慕的时候，像彼得就劝勉我们心里要常做准备，然后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把福音告诉他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撒种比较帅，虽然辛劳，可是撒种撒得很快，难的再怎么去浇灌去培养他们。再接下去的工作，你怎么样把一个决志信主的小孩子在门徒的训练之下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做神主的门徒这个训练需要很大的功夫，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它不是长的，因为在工厂里面运作是非常忙碌，没有一个人可以停下来这些小孩子们他上2天班休息2天，2天班上的时候就12个钟头在上班，所以回去马上准备休息，准备第二天，没什么时间了。那公司为了照顾他们，我们又再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让他们去报考大专，在公司里上课，所以等于2天上班2天上课。那我们再说你来参加培训来参加门徒造就，时间非常短非常少。那怎么样我们有强的人在里面带他们来训练，成为我们现在非常急要的事情。 有弟兄姐妹要是能在他们当中有生活的见证，有很快神的话语给他们，然后有系统的来培养他们，那这一群将会是神的可以用的一批精兵。因为当他们做了五年，可能他要去结婚了，可能要回家了，他就散布到各个村庄里去。中国今天我们算基督徒的人数好像不少，可是我们再去分析啊，至少在成都那边有个感觉，一半以上他信耶稣的心里，我用一个字眼叫做拜菩萨心，他并不明白他信的是什么，可他晓得说这个神我求他好像他会帮忙，那有一天他不帮忙了，我好像说我也不要了啊，那这个是不对的信仰。这个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神要怎么样来带这个时代，要不然的话这一批人以后就变成一个社会的信仰，而不是我们自己内心一个有主有神的信仰。这需要人去，很多的弟兄姐妹进去，所以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怎么去培训这批刚刚信主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里，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从大陆来的，我们也听到很多就心中的空虚在那里，心中对社会的不满，心中对环境的认知，我们都有抱怨啊，在那边人最后会去麻醉自己，麻醉了以后又会怨恨自己，那人心在那边他会需要神，所以福音传得快，可怎么去兼顾这些信心是我们的挑战。我想神在北美预备了这几十年的二三十年的预备，神在台湾的预备，在东南亚的预备，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往中国回去，那回去的时候怎么回去法，怎么做，那看到今天至少在我的这条路上，看到今天中国的需要跟神会利用这种需要，借着这个需要把福音带进去，那是高科技的一个方法。中国需要建设，中国需要高科技啊，那这一方面的人才中国是大量的欢迎，而且它可以开出很好的条件。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说 SMIC 是在神的带领之下，神自己做工把它带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他让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公司进入中国，中国以他为傲啊，中国以前这个 IC 做的不好，那现在他可以跟世界说九十纳米的我们也可以做了，为什么？因为 SMIC 做出来了啊，中国可以跟世界说十二寸的晶圆我们也有了，为什么？因为 SMIC 有了啊，所以从地方一直到中央对这个公司高科技的公司非常的重视，因为这个公司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高科技的走向，在这个 IC 行业里他尽量的支持他，尽量的让他顺利的向前，为什么？因为中国有这个需要，中国的逆差在 IC 上差太大了，这个数字，这个技术被外国人抓着，国外的 公司抓着，中国就心里有一天不好受啊。刚刚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被 IC 控制了，我们的电灯泡里面节能灯里面也有一个小 IC， 所以你不控制的 IC 你就没办法控制你的社会你的文化，你要被别人牵着走，所以中国政府有一个压力，他要把这个高科技带起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神开了一条路，就让这样的公司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公司里面向前，那也把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信仰我们里面所深信的把它带到这个社会里，让别人看到说原来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想，原来基督徒也有很多新的创造，原来基督徒是整个带着整个社会文化的一群人。我们会跟他解释说在西方的社会的变化基督教影响很大，美国的复兴整个的强盛基督教的文化很大。那在有一次跟这个人民大学一个教授来我们那边拜访，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题目很有意思，现在大陆大家都在讲 这个城乡一体化这件事情，怎么样把城市的富足带到乡村，怎么样利用乡村的资源来扶助城市，大家可以平等的生活，平等的方便。我们就提到说，哎，我们工厂旁边有个生活园区，所有的员工不管是操作员或者经理或者总经理都住在这个生活园区里。他说，哎，你们做到了一体化，就是不分贫贱，大家都在一个所谓的社会环境。那我们又跟他说，我们除了生活园区以外，我们旁边还在盖一个教堂。哦，他听了一个，这个时候他提出另外一个名词，就叫我倒是挺稀奇的。他说在他们分析里面，有教堂的经济区是最健康的经济区。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中央已经在那边策划怎么样让每个区都放个教堂，可能他可能不懂教堂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在他分析之下，全世界有教堂的经济区是最健康的经济区。他说没有教堂的经济区里面什么乱世坏事都有，贫跟这个富差距非常大，什么不好的都会躲在里面，所以教堂有一个遏制的能力，有那个维持一个社会道德的能力。他不懂为什么，可他们分析是说有教堂的经济区是一个健康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说我们到哪里我们就说为了国家为了社会我们必须要放个教堂，是吧？这也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所有的人万人都归向他，我们必须先把他举起来，让人家看到说，哎，这里有个教堂，你们到底信什么，你们拜的是什么神啊？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他也有规定啊，在上海的聚会我们什么人都可以进去，虽然上面写的是一个国际教堂，可是里面是旁边的都进去。我们的论点是，假如你跟旁边社会脱节，你这公司做不起来，你必须，你一个工厂公司要建立起来，你必须是完整的社会在旁边。那你要一个完整社会怎么样？你要跟它融入，融在一起。那我怎么能可以融在一起？大家一起聚会啊。宗教局在成都的时候跟我提到说，你们聚会先境外的聚会，境内的先不要参与，这样子比较好管理一点。我们就说不行，我们公司里不能够有两极化的人在里面，我们不能有次等公民在里面。我们境内的也是公民啊，也是中国人啊，对，我们境外也是，我们境内境外必须在一起，要不然你会把公司分裂，这个责任他们担不起。所以我们现在是境内境外在一起聚会，不过只有公司的人先聚会，因为我们教堂还没盖起来。他说你教堂盖起来你让旁边的人都来，可教堂没盖起来，为了你们安全，你们先自己聚会。那这个我们同意。三次教会怎么样？
影响
到影响。三次教会他非常忙，所以他自己最好希望他不要管，可是政府会要他管，因为政府现在也不知道去信任谁啊。那政府很怕这个错误的信仰在社会里出现，所以他宗教局长虽然像成都的这一位，虽然他本身不相信耶稣，他是个佛教徒，那是个空军背景，他就跟我们说他圣经读了好多遍，可他不相信，他只当做一个宗教。可他提到一点，他说你们所信的，你们的聚集要是一个纯正的信仰，所以从一个社会安定的角度，他不能看见这些偏激的信仰在里面啊。东方闪电这是他们不要的，在传统里面，在圣经里面的话语说出来没有事情啊。以前大家就说，哎，三字好像讲到就讲了几点，对啊，十字架、宝血、圣灵、启示录都不讲，现在也开始讲，所以神也在改变。为什么？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政治在神的掌管之下已经屈服了，他必须开放。所以三字影响我们是有一些，因为他有他的制度，他必须要来看。可另外一方面，他就说你们能自己做就自己做，我们太忙了。 北京的聚会现在听说也是200多人，那他们本来是说他们来3次，自己你们照顾1次啊，以后慢慢变成他们来1次你们照顾3次啊，就他必须交功课，他必须来。成都这边我们是他来2次我们自己做2次，所以这个是在改变。那我们希望说三字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更多的认识主，跟我们有更好的交通。那在这个交通之下他来几次都没关系，我们怕的是不对的信仰，一个假师父所说的话带到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带领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制度虽然在那边，可是我们在主里是自由的。这个我不晓得重庆比成都还惨啊，因为成都整个城市里面只有2座教堂，啊，那有一座啊，所以是比成都惨。成都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个修道院，啊，小的修道院在那里，那不过教堂还是很少，2个教堂不够做，那重庆那更是需要。那我们是因为是公司，从公司的角度关怀员工角度来跟政府申请啊。那通常高科技来做这件事情政府会让步，那我们公司也是成为大概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这样要求，所以大概到每一个城市他们都晓得我们会这样的提出。那可是这个行业就是说因为它的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太大，不容易扩张。那重庆也我们也去过，可是当时并没有决定，当时还是决定在成都了。那重庆现在听说茂德在那边也要建一个晶圆厂啊，那茂德也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那就看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数目了，因为他也会有很多境外的人在里面，
然后
HP 也进去。对，那这些进去的高科技公司多多少少有弟兄在里面，因为被派到国外对这个美国或者欧洲本国的人来说不是算一个辛苦事，辛苦差事，那也只有这些华人的弟兄姐妹愿意这样挺身而说我去。那我们也看到 Motorola 也有弟兄姐妹在里面走动啊，在北京。那另外一个现象看到的，在北京有很多的教堂盖起来，上海有很多的教堂，上海是在计划之中一个一个的盖起来，北京有很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他们甚至家庭教会聚集在一起，然后愿意盖教堂。那这种申请开始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重庆听说甚至安息日会在那边要开始盖个教堂啊，那就说呢，这就是完全就是等于说政策开始比较开放。那以前是教堂的地址现在可以申请，
啊，申请新的地方比较难。所以从宗教局的眼光是，你以前这里是一个庙，那你已经核准，你可以在上面重新修建。你以前要是个教堂，现在变成一个别的住宅，你可以把它拿回来重新修建。那这些就需要一笔资金，因为越往西部走，我们可以看见人的生活，他的收入越低。那这些盖教堂，那在西部他要走向所谓加速文明的这个持续之下，他会要求教堂要盖得漂亮啊，要盖得堂皇，那这种耗资就大，有点浪费啊。像成都的教堂，他们要修建，重新修建，之后政府批准了他们了，那批准的是假如他们要盖一个3000万人民币的教堂，那这对一般人老百姓来讲，这个太过分了。对，到了乡村的话，我盖100万我就可以做1000人了，对，你盖个3000万你才做1000个人。可是在政府的要求他不准他，因为所有的教堂盖起来要批的，所以这个就要靠弟兄姐妹去怎么样去努力。那政策是应该是开放的，那要是有学高科技的人能够把一些公司带回去，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附带的条件，那这个会很容易被接受。所以为这些事祷告，我觉得更多的高科技的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建设祖国的号召之下可以回去。那回去的时候心里要准备，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不再是过着美国的生活，你的方便不在那里了，你的环境啊不在那里，对，你开车这边是看到红灯旁边没车一样停然后再继续，对，所以你看到绿灯你就可以稍微眼睛闭一闭昏昏迷迷走过去，对，你到那边不行了啊，到那边对你说你小心开车，突然就有人在你面前出现啊，你还得紧急刹车。所以这个环境不在那，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环境？那边的未知数比这边多很多，这边法律定了就是定了，大家就算数了啊，那边还可以改的，还有讨论的空间的啊，那这个我们心中要准备。我们回去的时候不要被做一些事情不好被人盯上了，那你可能麻烦就很大。这边有所谓的 privacy， 对，你做了什么事你都不能动的，这是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在那边所有事情都是档案记录的，都可以打开看的，所以你会有很多不方便，很多局限啊。那我们心里要准备，所以常常就要用箴言第三章第5节那句话勉励自己，不要再依靠自己的分析了，就仰赖耶和华啊。事情你看到好像已经没办法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你只有靠神了，神就带领你。这掌神是整个世界历史掌权的神，他就一步一步的安排我们的路，我们就是走在其中，做个顺命的子民，做个顺命的儿女。然后把时间还给 Robert。